系咁咧，头先你听到Mandy 帮我读咧，今日个讲题咧就是祸是福，咁就唔系读错，其实系程序表上面咧有少少错。不过你听完呢堂道咧，你就真系话俾我听咩系福咩祸。我哋啱啱即系听到即系几个家庭奉献佢哋嘅孩子都好开心嘅时间吓，咁我哋都愿意今日呢篇信息咧，神亲自嘅同我哋说话，或者我哋开始嘅时候，我哋一齐低头祷告啊。所以因住我哋多谢你赐俾我哋从你而嚟嘅话语，愿你嘅话打开我哋嘅心，你亲自喺呢度同我哋去宣讲，你去叫我哋喺你嘅里面得到鼓励，得到智慧。我哋咁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祈求，阿门。好，琴日系咩节？大家知唔知啊？元宵，你有冇庆祝咧？唔知你有冇去食汤圆啊，或者去下啲花灯会啊，或者有冇其他庆祝？咁原来咧，元宵呢一个嘅节日咧，喺过去嚟讲咧，就唔系叫过年宵，就叫做闹年宵。吓闹咧就热热闹闹嗰个闹，意思咧就系要热热闹闹、欢欢乐乐咁样去度过呢一日。咁因为咧喺以前嘅农业社会。在年宵节过咗之后咧，就系代表冬天已经过去啦，万物复苏，大家咧都要开始从头新一年嘅生产。所以闹年宵咧，就系等于咧我哋放咗一个长假啦。咁咧喺长假之嘅最后一日，听日就翻工。咁嗰日之咧，我哋就系热热闹闹咁样开心去玩，玩到尽，然后第二日就开工啦。此外咧，闹年宵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嘅，就系、是、一班人一齐嚟到去祈求上天保佑，希望咧来年能够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耕种嘅有好收成，而嗰啲欢乐嘅笑声啊、喜庆嘅锣鼓声啊，就系、是、为咗去做一啲吉祥嘅气氛，迎接新一年嘅丰收。其实我哋中国人咧，好多嘅节日。嘅庆祝咧，都系带住一份对未来嘅期盼，就系、是、好希望未来能够顺顺利利，福气临到自己，而嗰啲唔好嘅事咧就远离。唔少嘅习俗咧都出现呢一啲嘅催吉避凶、求福远祸嘅渴求嘅。啱啱过咗嘅农历年，大家有冇贴挥春啊？挥春入边咧可能写住迎春接福。或者五福临门，食年糕咧就有个寓意，就系、是、要步步高升。过年前嘅大扫除，除咗咧要清理执拾之外咧，原来咧仲要将啲衰气咧嚟到扫走。仲有啊，我哋会见到好多人咧一窝蜂咁样去睇运程啦，去跟住嗰啲嘅资讯咧去做或者唔做一啲嘅事情。或者去着咩色嘅衫啊等等，其实佢哋咁样做都系为咗希望好嘅事情多多发生喺自己嘅身上，而唔好嘅事咧就可避则避。可能你会话：，我哋信耶稣嘅，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嘅，嗰啲只系嗰啲无知啊迷信嘅人做嘅啫。不过或者喺其他嘅事情上面，我哋都同样反映住一啲咁嘅心态。你有冇谂过咧？想自己哇，快啲升职加薪，赚多啲钱，可以有多啲钱傍身咧，咁就可以早啲退休，早啲享福啦。又或者咧，哇，我好紧张自己个嘅健康，日日咧都去食唔同嘅营养补品，希望咧嗰啲三高啊、疾病啊、癌症啊，唔好咁快喺自己嘅身上出现。其实信同埋唔信嘅人。都有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法来到去为自己求福远祸，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福无祸。不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可以只有顺境享福而没有困难逆境的。星期五的晚上，我和大家一样看着电视，看着网页，见到地铁嗰个嘅纵火嘅事件，我哋为呢件事嚟到震惊，为受伤嘅人嚟到伤心难过。灾祸嚟到，冇得避，亦都冇得解。 今日我哋睇嘅经文正正就系讨论人生嘅祸患。上个星期咧，蔡少康传道喺我哋当中咧，就同我哋去睇传道书嘅六章一至十二节，当中咧讲到好多嘅幸福，包括荣华富贵啦、添丁长寿、丰衣足食。但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喺第六章开头嘅第一句就系话呢啲都系祸患，因为表面上嘅幸福唔能够满足人心。不是真正终极的幸福。上一段的结尾六章十二节那里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谁知道什么才是对他有益呢？既然人间的福不能够带给人终极的益处，那什么才是有益呢？第七章的一至十四节，传道者就带我们去藉着人生的祸患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指出人生的祸会比人生的福对我们更有益。传道书的七章一至十二节，如果你看看这一段呢，望下去好像箴言一样，好像一位智者来到跟我们分享一些警世的格言，教导我们人生的道理。当中句和句之间的关系呢，表面上好像不太清楚，但如果你留心看呢，你会发现当中有一些重复的字出现的，例如在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八和第十节都出现一些强如、胜过、强过这样的字。传道者是将两件事来对比较，这一样好过那一样。另外你还会见到心啊、智慧啊这些字呢也都常常出现。其实不同的圣经学者呢将这段呢都有不同的分段的，各有理据。而我呢就采纳了我神学院的老师杨石昌牧师的一个分段，他将这十二节呢分为三个小段。一至四节是关于死亡，五至七节关于责备，而第八至到十二节呢就是关于逆境。传道者是想藉着这三种人不想遇到的事情来到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传道者在第一至第四节那里表示死亡是对人有益的。第一节那里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去的日子胜过他出生的日子。名誉呢就是指到人死后的名声，一个人的名声呢往往要到他盖棺论定之后才可以确定的。有些人的名字流芳百世，有些人遗臭万年，生前未必有人敢跟他们讲，但是死后就很多人出来去评价。美好的膏油呢在旧约的时代是代表一些贵重的东西，通常是用在一些欢庆的日子，就好像我们今天那些香薰香水一样，去散发一些香气令到人觉得很舒畅很快乐。其实第一节的上半节和下半节是有关的，是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说好像好的名誉好过一些贵重的膏油，人死的日子亦都好过人出生的日子。为什么人死的日子会好的呢？答案就在第二节。传道者说去丧家好过去喜宴，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人人都会经历死亡，去到丧礼，死的人已经死了了，但是活着的人呢就会去思考死亡。第三节那里传道者说忧愁好过喜笑，同样就是将丧礼里面的忧愁和一些喜宴里面那个的快乐来做一个的对比。第三节那里说第三节那里说丧礼那里人会感到忧愁，会感受到悲伤， 但是这些哀伤的经历比你去一些欢庆的宴会更加有益。大家试想一下，你试过一个人去 party 想寻开心未呢？你去到见到一大班人嘻嘻哈哈欢欢乐乐，甚至饮酒作乐，玩到好尽好癫。不过到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一个人剩下来仍然是空虚无聊。反而在丧礼上面，人会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更加有意思。第四节那里，传道者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一个人去完丧礼之后思想死亡而忧伤，他就是智慧人。相反，一个去狂欢宴乐但是快乐之后空空虚虚的人，这个是愚昧人。死亡本来就是人生的祸，人人都不想遇到。我小的时候听一些长辈说，就说如果家人有丧事，那就是带着些衰气，你不可以去人家家的。后来我长大之后认识了一个朋友，听他分享，他经历丧夫之痛，本来已经是很哀伤，但他的妈妈几个月都不给他回娘家，就是因为他说这样不吉利。这个朋友真是苦上加苦。死是没有人欢迎的，但是传道者却是说死是对人有益。因为死亡叫我们用一个永恒的角度来到去看人生。每年的元旦或者初一呢，新闻总会呢报道零时的几时几分呢，就会有抢闸 BB 出世啦。咁我哋过年冇嘢做睇新闻啦，一定会八卦一下啊，爸爸妈妈做咩职业噶，呢胎第几胎啊。咁然后呢就赞下啦，啊个 BB 呢真係得意啦。咁然后就唔记得㗎喇。如果而家问下你，元旦嗰个抢闸 BB 系男定系女啊，你知唔知啊？唔记得喇，可能因为对你呢冇意思。但如果我问你，你最近去过边啲人嘅丧礼呢？佢嘅离世令你諗起啲乜嘢呢？对我嚟讲，有一个人的死亡呢对我很有意思，虽然是十几年前的事，但我仍然记得。这个人呢你都认识的，他叫做谢远文，谢远文医生。在2003年 SARS 的疫症之中，他主动自愿来到去到前线那里去救人，但是不幸染病殉职。当时我在工作上面收到一个邀请，叫我去考虑升职，担任一个很不容易的岗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和压力，我没有想过去做的。大神藉着谢医生因为服侍人而写给这个的见证，令我去重新去思考，究竟在职场工作有什么意义呢？究竟一份工是要带给人富足安稳的生活，抑或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去承担使命去服侍他人呢？哪一样才是神的心意？谢医生的死令我去思考什么是当时神给我的使命，鼓励我去勇敢去踏上这条路。所以在第一至到第四节那里，传道者所讲死好过生，他不是否定生存，不是叫人选择死亡，而是讲到死亡比人生带来的意义可能更大。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第五至到第七节。第五节那里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好过愚昧人歌唱。而在第六节就解释了，愚昧人唱歌是很开心的，他的笑声好像窝子下面烧荆棘的爆声。 在中东的地带呢，人会用荆棘来对做燃料。啲荆棘烧起来嚟呢就好嘈嘅。咁但係呢又好快烧完。咁就好似呢我哋去烧嘢食嘅时候呢，你烧啲碎炭，你倒啲碎炭落去。即刻呢就会噼噼啪啪咁样聲。不过呢又好快就要加炭㗎喎，因为已经烧尽啦。就唔似得呢喺即係用一啲嘅木材嚟对生火。木材呢係耐燃，而且烧起嚟呢嗰啲火係好猛烈嘅。一啲动听恭维嘅说话就好似烧荆棘咁样。有声但係冇价值。传道者话呢啲係虚空。所以一个智慧人俾你嘅提点责备，比起一个愚昧人同你讲一啲阿谀奉承好听嘅说话，对你更加有益。其实呢冇人鍾意呢俾人闹嘅。細路仔做错事呢，佢因为唔想俾人闹呢，佢就懂用唔同嘅方法嚟对逃避嘅。可能讲大话啦，可能呢会收埋唔讲俾大人知。我记得我儿孙女呢两岁嘅时候呢，有一次佢做错事，咁我哋捉住佢。正想呢去教佢同佢讲嘅时候呢，啊点知佢突然开口唱歌喎，自己喺度唱歌。因为佢唔想听人哋讲啊，所以佢用唱歌呢嚟到引开我哋嘅注意力。读书嘅时候呢，你一定遇过两类嘅老师。第一类老师呢好自由嘅，上去堂好轻松，冇压力，因为佢唔会话你，又冇功课喎，你做唔做交唔交功课唔紧要。但是另一类老师呢，他们很严谨，而且很精灵的，你少少的错呢都逃不过他的眼的。就算你写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他都可以帮你找出来。在他面前你一定有要改善的地方。第一类的老师可能呢开头的时候很受学生欢迎。不过你在第二类的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更多。出来做事了，打工仔最怕咩啊？最怕咧就系呢个时间，哇！要做 appraisal， 要考职啦。因为我哋咧都唔中意喺人口中咧听到自己有啲咩要改嘅。不过如果能够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嘅缺点弱点，而坦诚面对，呢、这个对我哋系好嘅。责备表面上系唔好，但系谂深一层，如果有人能够指正你。这个就是苦口良药，对我们有益。不过这个益处都不是永远保证的。因为第七节那里说，即使我们遇到能够指正我们的智慧人，但是原来他都有限制的。第七节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心。勒索的另一个意思呢就是欺压威胁。贿赂呢就是一些利诱。原来那些懂得责备我们指正我们的人，他们同样会跌倒，同样受到罪恶的辖制，因而内心败坏变成愚昧。我们以为找到个智慧人可以依赖了，其实不可靠。他会变，他的责备亦都可以变成虚空。传道者在第五至到第七节所讲的就是祸是可以变成福，就是说责备可以变成有益，但是福又可以变成祸，因为那些责备可以变成虚空。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未到最终你根本不知道是福又或是祸。第三个小段呢就是第八至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是对逆境的一些描述和建议。经文的表面呢没有提到逆境这个字的。但如果你从第一至十二节整段的意思来对看，你就会知道所讲的是逆境。第八节的上半节那里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他的起头。这句话可以说是承接第七节的展释，好事可以变坏事， 坏事之后又可以变翻好，结局未知。其实第八节同埋第九节咧，系传道者对嗰啲处喺逆境嘅人嚟讲嘅。事情未到结局，系好系坏，其实系未有定论嘅。呢度话全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的心不要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这个是传道者针对在逆境的人提出的劝勉。他说在逆境之中，他要鼓励人要去忍耐，要去坚持到底，因为这样你才知道那个终局是怎样。而那些居心骄傲的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当他看见事情的发生不是好像他自己这样想的时候，就会感到困扰，因而去急躁恼怒，会敏感，会嬲，会受烦。逆境的时候，我们不是怎需要去学忍耐的。顺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很需要去学忍耐。但是逆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很大亦都很多的学习。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人亦都会容易怀缅过去，埋怨为什么以前会好过现在的。在第十节，传道者就劝勉我们，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呢？不要怀缅过去，不要停留在旧日的顺境当中，因为这些对我们无益。面对逆境，那究竟什么东西才有益有用呢？在第十一节那里讲了有两样东西，智慧和产业。第十一节的智慧和第十二节的金钱呢，其实是指到同一样东西，是指到一些可以实际动用到的资源。第十一节的下半节那里说到，见天日的人，就是指住那些活着的人。对于活着的人来讲，在生活里面有困难，是需要一些实际的资源来帮助。例如今天面对逆境，人呢有时都很需要钱，钱都可以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来的。有人可能生意失败了，如果有钱可以周转一下。如果有病了，如果有资源可以看多几个医生，有最好的诊断，或者可以有钱买一些好一点的药，找一些好一点的治疗，这些都是好的。这就是第十二节所讲，金钱可以庇护人。不过在逆境之中，单单有钱是不够的。传道者说，我们更加要有智慧，因为智慧能保存智慧者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在这里，智慧和知识是同样意思的，就是指到我们要认识神，认定神，而我们就会有从祂而来的福气。所以真正能够帮到人面对逆境的，不单只是实际的资源，而是更加要有神。刚才的经文一至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听，人生不好的事是对人有益，但他不是用一种很冷血啊、很凉薄的态度来到去冷眼旁观那些在祸患中的人。传道者是要我们从真实的人生之中来到去反省，来到去学懂面对人生祸患的智慧。而第13和第14节就是整段经文的高潮和重点了。或者等我们一起读第13、14节，一、二、三。这两节经文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第13节的观看和第14节的思考。不过这两个字原文都是一个字来的，就是指看见。第十三节那里说，我们要从人生的高高低低之中看到神的作为，我们要看见神。 要睇到神呢，我哋就要必，我哋必然呢要先睇到自己嘅限制。传道者呢度问，谁能使他所弯曲的变为直呢？其实我哋呢都好想我哋能够将曲变直，我哋好想扭转自己嘅人生，但係唔可能㗎。生命嘅主权在于神，冇人能够主宰自己嘅命运。既然係咁，我哋可以点样面对生命呢？第十四节嗰度话，顺利时要喜乐。呢句原本嘅意思呢，就係话喺好嘅日子就要喺好嘅里面。即係话呢，你喺福嘅当中呢，就要知道呢係福。亦都係上个礼拜呢，蔡传道 Samuel 同我哋讲，要知足常乐，要有感恩嘅心。可能你都冇諗过，原来每一日你可以搭地铁安安全全咁样去返工，放工之后平平安安咁样返到屋企，呢个已经系福啦。你已经系喺福中，已经系值得去感恩㗎啦。跟住传道者就话啦，患难时你当思考。喺祸中要思考，唔系要思考边个做错，是边个的责任。刚才说思考这个字就是看见。我们在患难中要看见神。在幸福的日子呢，我们很容易乐极忘形，我们看不到神的。但是当祸患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几咁有限，我们知道自己不掂，我们就去找神。并且呢要捉紧他，要去成为我们的依靠。正是因为这样，传道者就说祸患比幸福对人生更有意义。因为祸患帮助我们去反省，帮助我们去看见神。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说，神使这两样都发生，因此人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这里再次强调，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人生的祸福是由祂定的，而人是不能够知道自己的祸福几时来，亦都不能够去改变命运。今个星期当我去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个从我母会来的消息。在我舞会那里当中，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在一宗车祸当中重伤垂危。这个年轻人呢，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小就回教会，也都是一个很有音乐天分的孩子。他很努力地考上大学，但是却是这样发生一个这么严重的意外，差点连命都没了。这个意外绝对没有人是想遇上的，没有人想一些这样的灾祸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认识的人身上。这几天我间歇收到他的代祷消息，知道这个男仔现在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但是康复的路仍然是很长很长。如果你是这个年轻人的父母，个仔的生命危在旦夕，你会怎样面对呢？这对父母当时的祈祷就是，求神叫这个孩子早日脱离危险期，重得生命，再行一条只有神才知道要行多久的路。他们承认孩子的生命主权是属于神的，在悲伤之中，他们仍然去敬畏神，仍然去倚靠神。在这段住院的期间，这个危殆的年轻人，他有两个中学同学去了探他。这个卧病的年轻人的父母，这对基督徒父母呢，就跟他们解释他的儿子现在的情况， 而且更加就流泪同呢两个同学去讲福音，邀请佢哋快啲去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人嘅生命真係可以好脆弱，你唔知几时就冇。其中一位同学佢话呢几日佢有好多嘅反省思考，佢以前都听过福音，但佢冇认真咁样信，但呢一次嘅意外叫佢喺神面前嚟到去谦卑，佢最后决定去认信跟随主。祸患叫我哋睇见神，祸患亦都我哋叫到我哋去敬畏神。开始嘅时候呢，我哋话人都有一种吹吉避凶、求福远祸嘅期盼，大家都希望福气能够临到自己。一般人渴求嘅福气呢，就系顺境啦，物质上面嘅丰富，生活无忧，冇患难，冇痛苦。但系传道书佢系话俾我哋听，呢啲全部都唔系人能够知道同埋操控嘅。但系基督徒嘅福气就有一啲唔同啦，因为我哋根本就唔需要知道，亦都唔需要掌控我哋嘅未来。基督徒嘅福气就系我哋嘅人生有神主宰，呢、这个神爱我哋，无论系祸系福，佢仍然系我哋可以依靠嘅对象。我哋嘅生命唔系由我哋嘅际遇嚟到去主宰，而系由神去带领。喺祸福之中，佢仍然同我哋同在，佢仍然系我哋嘅神。在这段时间，我想大家可以安静一下，在你的位置那里，你让神的话在你的心去沉淀。今天的经文向你讲了些什么呢？你想起些什么人、什么事，好想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求帮助呢？有一段时间俾自己可以有一啲嘅思想，有一啲嘅默祷。好，我哋一齐嚟对祷告。赐生命嘅主，我哋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有生命，多谢你对我哋嘅带领。我哋将到喺祸患、喺困难、喺逆境中嘅人交俾你，求你亲自嘅陪伴佢哋走过。即使是死荫的幽谷，你都亲自和每一个忧伤担重担的心灵同在，你赐足够的恩典和力量。主，我们又求你将你的话传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展开，叫我们无论是祸是福，我们都看见你、敬畏你、信靠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